第十集，手术失败。
一直到办公桌前面坐下，荀可然还在思考“存在即合理”这句话。遇到打不败的敌人时，兔子就会把大大的耳朵扎一个蝴蝶结，冲入云霄，吸收阳光的能量，寻找到突破口，然后一举冲入。荀可然记得梦里年幼的自己这样对姐姐说，他从地上捡起文件资料，虽然周大增好像把所有东西都放回了桌上，但资料、照片、种种东西的顺序全都被打乱了。如果一切的出现都是有理由的，梦也好，侯广言也好，案子也好，所有事情的细节都是因由而生。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稀疏的雨声伴着远方的雷声，光线并不明亮的房间里，荀可然一点一点收拾起桌上的资料，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重新排列放好。从最初侯广言的养女小云被抢劫的案子，一直到曾建明的死亡案，一张张照片和厚实的文件罗列在一起，展开在荀可然面前的不只是残酷的案情，更是他一直无法面对的侯广言的世界。
是时候冲破云霄了。
哎，应该无人的会议室里发出明亮的光线，都午夜了，谁还在里面？薛阳他们还在查案，周大增也在外面追查丁梢，要不是我白灵蹲点的医院夜里把我嘎了出来，根本没人会出现在这儿。应该没有小偷会大胆到半夜溜进刑警办公室的吧？难道局里食堂中常听到半夜某某地方灯会自己亮起来？还真有其事？
大胆贼人！
哎，这会议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啊！我勒个去，见鬼了！
哪儿啊？
哎哎哎！行，姐不带你这样吓人的。
我有吓唬你吗？你不是见鬼了吗？让我也瞧瞧
啊！我才没有呢！不是在害怕。
把舌头捋直了说话，你是被女鬼舌吻过还是怎么着？
这些资料都是你摆的。
办公室地方小，借一下空地，反正我也走不掉。
门外的记者们大概察觉到了他的作息，个别几个改为夜里蹲守，害得他刚才出去找烧烤摊时还要把帽子兜上，进门时差点被当作发小广告的被保安叔叔按在地上。
等逮住了侯广言，必须要花钱登一整幅广告，上书老子才不是凶手。
荀姐，那个你知道我们的调查情况吗？
不知道，你们调查归你们，法医科独立，我只是想再试试有没有突破口而已。
啊，我知道局长下令不准和你说这案子的事情，但是反正说了也没人知道嘛。
女鬼会知道哦。
荀姐，你就饶了我吧。周队把我们分为三组人马，为了抓紧时间，上次你和我们提供的情报说有个等待心脏移植的年轻人突然出院的，还真的很可能在侯广言手里做的手术。虽然他提供联系人姓秦，从照片辨认也不是侯广言，但手术日期和曾建明失踪死亡日期几乎没差。
嗯，
所以我们追查到了那个姓秦的给他安排的术后恢复的医院，打算同时一网打尽这些非法提供医疗的地方，这个我负责。然后那个乱报道的记者，据说他最早的消息来源很可能是侯广言。
嗯，
那个记者最后还是提供了具体的电话，但那是个公共电话亭，而且在路面监控探头都照不到的地方，所以这条线索也断了。哎，所以啊，现在的关键都落在薛阳能不能找到那两个女人最后的情况。
两个女人？
啊，周队没和你说吗？昨天我们从你那堆以前办过的案子里刷出了两个失踪的女人。
确定和这案子有关？
基本确定，家属反映两人之前都收到过冒充居委会的体检邀请，而且去参加体检了。
在哪儿体检的？
就是给手术做恢复的那家小医院。
你们没查封？
还没呢，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暗查，说实话这活不好做，如果堂而皇之进去调查，医院要是拿得出看起来合理合法的手续，谎称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假的手续书，还会打草惊蛇。不过你放心啊，我今天收集了不少医院里护士啊医生啊之类的八卦，明天就直接带队冲进去了。
嗯，
那个巡姐，我听说你认识那个侯广言。
怎么？
我不是八卦啊，这个当然食堂里大家也八卦过对吧，嗯，这个那个话题不是我挑起来的啊，也不是周队挑起来的啊。
白灵
啊，
马上要午夜了，你再不回去女鬼会很寂寞的
啊。对
啊，
我就说一句话，君姐，不管你认识他或者他认识你，他是他，你是你。
窗外风雨交加，但总有人让你觉得温暖，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手术室里，侯广言戴上口罩冲洗着双手，
那个麻醉师又带着酒味，
他当了十几年的麻醉师了，
但是已经被医院开除了吧。
你想说什么？你想找个清醒的，清醒到一眼看出这个女人还活着，取出心脏无异于谋杀的？
我担心手术安全而已。
侯广言没再理他，走进那间用塑料布包裹完整的密封房间。头发散乱的女人被绑在手术台上，比起隔壁那个年轻的，这个稍许大几岁，也完全不同。将丈夫的前妻生的孩子活活用热水烫死，然后假装自己有精神问题，逍遥自在，毫无愧疚地活着。这大概也是侯广言先选他做手术的原因。
如果成功，隔壁那个女人也许不用死。不，这算什么？最后的同情。
侯广言自嘲地笑笑，和麻醉师点头示意。有过上一次成功的移植后，他终于有把握做一直想做的事情，给那个孩子做手术。手起刀落，他专注于自己的飞舞，只在擦汗时稍作呼吸调整。就这一瞬，他察觉到了异样，女人被绑在两侧的手小手指抽动了一下。侯广言抬头看着有些醉意的麻醉师，
他手指动了。
不可能，我又不是第一天当麻醉师，你放心，顶多是神经无意识抽动。
侯广言不作声，低头观察了一会儿被绑住的女人，才放下心来继续手术。开胸，拉开肋骨，就在即将下刀取出心脏前的一刻，女人整个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虽然这颤动轻微的连金属手术床都没有发出声响，但仍旧把侯广言与麻醉师吓了一大跳。
这是怎么回事？
剂量肯定没问题。是了，一定是他的耐药性比常人高。
愣着干什么？
我马上补充麻醉药。啊，他睁开眼了，
快麻醉，按住他，快。
女人一边挣扎翻滚，一边发出尖锐刺耳的哑叫声，开了胸的心脏直接在空气中暴露着，快速跳动着。麻醉师凑了过去，伸手想重新打入快速麻醉药剂，不料发了狂的女人一口咬住了麻醉师伸出的胳膊，连喊叫都来不及，手臂就被生撕下一小块皮肉。麻醉师捂着胳膊哀嚎着跳开几步，这回彻底酒醒了，嘴里连连骂娘。女人上半身不断扭动，像案板上的狂跳的鱼一样。侯广言紧皱着眉，用力压制女人上半身，打算先狠狠勒紧女人肩膀上的安全带。意外就发生在那一瞬间，当侯广言伸出手的时候，女人因巨大的痛苦挣脱了束缚绳，上身跳了起来，笔直撞在了侯广言来不及扔下的手术刀上。噗呲！当他反射性收回手术刀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心脏被直接刺中的声音挑动了侯广言的神经，他本能地往后退出几步，抬起手臂挡住自己的脸。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心脏就相当于一个运动的泵，不断通过收缩把血液输送向全身。戳破这么一个玩意儿的直接后果，就好比戳破一个饱满的气球，大量褐红的血液带着呲呲的尖笑喷射而出，上下左右四面的透明塑料布被飙射出一列又一列的滚烫的血液。女人的身体还在挣扎而扑腾着，导致血液四处飙散。足足过了好几分钟，血液喷射的声音才渐渐消失。侯广言放下手臂，袖子上身上都已被飞溅的血给污染得一塌糊涂。他抬起眼，看到蹲在地上不敢动弹的麻醉师和满目的鲜红色从塑料布上延绵下滑，在地板塑料布上形成一滩滩小血泊，血色遍布了整个世界，人间炼狱。刺耳的尖叫声把女人从梦中惊醒，她好像听到不远的某个地方有人在撕心裂肺的尖叫，仿佛千刀万刀的在被人捅着的痛苦全都化为了声波。她惊恐地喘息着，发现自己还是被绑在那张奇怪的躺椅上，手不能动，脚不能动，连肩膀和腰的部分分别都被绑住了。他试图停下在这无人房间里自己粗重的喘息声，但刚才的尖叫一点都不像只是个噩梦。想到这里，他就无法平静。深呼吸，他对自己说，深呼吸。以前被哪个同学欺负的时候，想哭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告诉自己，深呼吸，都会过去的。咔哒，
什么声音？谁在那里？身后应该是一堵墙吧。
女人试着往后看，但肩膀被绑住，让她无法看到脑袋正后方的情况。她凝息等了一会儿，越发惊觉身后一定没有人，四周一片寂静，如果不是用力掐住自己手指到出血，
难道我现在正在一场噩梦里？但噩梦怎么会如此清晰？一定什么都没有，刚才只是幻听，或者是滴水啊，对，一定是墙壁里什么管道的滴水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异常清晰。俗话说，最怕自己吓自己。自己刚才做了噩梦，又惊又怕，所以产生了幻。
这念头还没想完，女人突然感觉到一阵寒冷，冷冽的风从身后轻轻地刮过，甚至带起几根细发丝飘动了一下，让他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错觉，一定是错觉，关着门的房间里怎么会有风，还是这么冷的。
女人努力摆平自己有些颤抖的牙关，突然发现眼角什么东西一晃，一个淡淡的人影子出现在她床侧，并一步一步向她靠近。女人觉得自己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上下牙齿抖得只能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她看不到背后到底是人还是别的什么，却看到影子就走进到床侧，然后停下，往下慢慢矮了一截。影子弯下了腰，女人无意识地闭上眼睛，感觉到手脚都在颤抖。耳畔出现的寒意生生地在提醒着他，那东西靠近了，靠近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该死，我有罪， 装作样子要推你，害你掉下去，后退，掉下楼去。对不起，对不起，我恨你，恨得想捅死你，但是我不敢，我错了，求你，我知道错了，我有罪，我害死了你，对不起，我错了。
断断续续，呜呜咽咽，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也无法抬手擦拭，恩恩怨怨，恨意缠身，就算法律和证据都无法判罪，也不能完全抹除内心的害怕与后悔。分不清哭了多久，说了多少遍对不起，女人才慢慢平静下来，抱着必死的决心睁开眼时，眼前什么都没有，没有影子，没有诡异的寒气，只有他自己依旧被绑在这个奇怪的躺椅上，无法自制的哭泣。寻可然揉着晕乎的太阳穴，一大堆文件在他周围摊成一圈，他坐在地板上，桌上被扔下的咖啡罐头排成了队，已经把能知道的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从最早的犯罪现场，侯广言为了养女之死的复仇，一直到后来变成绑架再杀人取心的尸体遗弃地，还有那间小诊所的上上下下每间房间，寻可然一步步设想他可能疏忽的地方。
说到底，就算尸体上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手术室里曾搭起过一大张完全封闭的帐篷，也无法证明这里是犯罪第一现场。但这些没有证据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解决方式，在他每次杀人之前人赃俱获。所以摆在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同一个，小诊所被查封后，此刻他到底在哪里安置受害人和手术间？这个地方需要不引人注意，开着大型厢车进入也没有人查，这样想太笼统了，可能的地方无穷无尽。不行不行，还是从擅长的角度来考虑。尸体报告上用的腐蚀液体虽然不是常见的化学用剂，但是很多学校实验室都能订购到。致死伤所用的刀具，该死的手术刀，每个医生都有。指纹有也没用，我知道是谁。附着微颗粒，和普通的灰尘一样，没有任何特征。车轮印，侯广言的车被遗弃在他公寓楼下，人不知去向。公寓的照片也干净的不像话，别说是正常生活的垃圾杂物了，连碗橱都干净如新。真难想象，这些年这家伙是怎么从那个冒着热血的傻气大男孩变成这样干净精炼到杀人不眨眼的男人。恨在他身上留下了足够的改变。
寻可然再度叹口气，打算再开一罐咖啡，或者还是红牛。咣当，在寂静的房间里，窗框发出的巨响吓得寻可然一抖，差点脚一软坐回地上。看了眼被风吹开了正在晃荡的窗户，寻可然只得起身去关上。万一玻璃晃碎了，局长肯定又要从法医科的公共费用里偷。窗外的风夹着雨，虽然时间已快接近天亮，但天色依旧乌黑。寻可然被吹得打了个颤，关了窗，拉好了窗帘，转身咔嚓，脚下踩到了什么。寻可然低头去看，是一片树叶。寻可然耸耸肩，迈开步子走了出去。跨出两步，他突然一滞，慢慢回过头，死盯着那片叶子。
外面这么大风雨，叶子却是干的，难道我熬个夜居然就成了唯心主义神鬼论的拥护者了？师傅要是知道肯定要罚抄书好多遍了。
寻可然想着，他走过去捡起树叶打量起来，叶子的确是干的，也许不是窗外飘来，而是本来在墙壁哪个角落，刚才被风一吹给吹到了他脚下。仔细一想，多简单的道理，人呢， 总是不承认真相往往是最简单的，总是把事情想复杂了，然后把自己绕进去，越陷越深。手里的叶子被粘着转了个圈，是片银杏叶，最近好像经常见到银杏叶。
银杏叶，最近银杏叶。哦，对了，在诊所地板上那双鞋沾着大半张的银杏叶，还有之前在哪儿还见到过。
不会有人比你更懂他心里的痛苦。
为什么会想到古籍？心理咨询师又不会养棵银杏。啊，总觉得很熟悉，那种欲在口边却只差一点点就能够摸到关键核心的感觉。
他笑起来真的和韵杰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决定做的事儿，跟你跟其他任何人都没关系。
我这几年做过好几次梦，梦见小云啊和广言一起抱着孙子回来，我从厨房里洗洗手端了菜出来，孙子拉着爷爷一起练字儿。
几百年是多长？那时候爸爸妈妈已经生出来了吗？
银杏叶，小诊所里站在高凳皮鞋上的，侯广言父母家中家族书签的，还有那个地方，那个该死的银杏。
不会有人比你更懂他。
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忘记他们。我怎么就没想到？怎么会在这么长时间就眼睁睁看着线索一直在眼前，而生生没有想到？银杏树下，光影斑驳，最美的记忆里，侯广言从未离开过。